通俗易懂，客观解读区块链最新资讯。大家好，欢迎来到谈东论西。那这期的节目呢，其实是由我和 B 还有另外一位嘉宾。 B 是谁呀、
啊、？Laura， 基本上是台湾 B 圈里面的女神。
是吧？因为我对台湾的 B 圈市场不是特别的了解啊，所以但是呢，今天就是跟 Laura 聊下来了之后，其实还是我个人感觉是非常开心的。嗯，因为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在 B 圈这个领域里面两个女人再加一个女人三个女人可以在一起聊天。这个反正我是之前没有经历过的，就包括我身边的像大陆这边的同事，其实也是遇到的女性很少的。
嗯哼，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那在 podcast 里面呢，我有分享说，其实我在西方的 B 圈里面呢，是没有除了小娜之外是没有女性的朋友的。
对，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是三个女人一台戏，我们三个人都聊了自己在 B 圈里面的一些体会、一些经历、一些感受。然后呢，其实更多的是我们今天在听 Laura 在聊，但是我不知道 B 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我听完了之后感觉大部分的内容其实就像说我自己一样的，就是他的体会、他的感受、他的经历、他身边的这些环境，好像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这种环境一模一样的。
没错，深有同感。
对，所以呢，今天三个女人一台戏，这台戏上的唱的是什么呢？请大家听我们今天的 podcast。
耶！哦，好可爱。
哇，
很可爱。
这个鸭子好特别呀、
啊！哎，这是一个就是也要做 metaverse 的 project 的里面的 NFT。
你要做一个 metaverse project？
那是别的团队，不是我的。
OK， 我说好厉害哦 ，Laura。
没有，我做不来。
他这个脸上这个白白的这个东西是那个刷胡子的那个酱吗？不是酱，是什么？
刷胡子的酱，
那个泡沫，
刷胡子。
不是，我觉得这个鸭子，这个鸭子的性别是什么？我怎么觉得
他没有性别？
这个是双性的。那你那个羊驼的性别是什么？
我这个也是双性的，就是在
我都是双性的。
你们知道吗？其实我前几天有在想这个 metaverse， 对不对？我觉得我们这些做 B 圈的人，很像是就是跨在一个 metaverse， 还有实际生活的，就是一脚在 metaverse， 然后一脚在实际生活里面。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 metaverse 里面，我是没有性别的啊，我不是用我的真实名字
啊。哦，对，如果像换另外这个身份在的话，确实会有觉得可能有一点像。
对，那我跟你说，我其实这个小娜跟我以后会做一个视频，就是Metaverse 的视频，我们会谈一下，就是那 Metaverse 到底是什么？其实现在是一个蛮模糊的
概念。
对，我觉得，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 Metaverse 的状态。虽然我现在看不到你们两个人，因为很多人会想说 Metaverse 好像是你必须要带那个什么东西啊。
VR 装置吗？
对，然后你会看到
对方的样子，
至少他们动作，做动作的时候，你会看到说他动了，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到。但是我跟你说 ，Metaverse 对我来说是那种在我的想象中的一个世界，但是其实也是蛮模糊的，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在现实生活中，还有我的个性在 我觉得没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有一方面、嗯、有一方面我是用我真正的身份，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我又不是用我真正的身份在 Metaverse 里面。
嗯嗯嗯，
这个关于那个性格在真实生活当中，就 real life 和 metaverse 之间会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我觉得这个与东方和西方会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东方，我不知道在台湾情况怎么样，至少在中国大陆这边，其实人们的生活，大家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生活在别人的期望值当中，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是在包装自己、嗯、可能你自己真实的心理想法到最后你长期生活在别人的期望值当中，你都不知道你本来是什么样子了。
嗯，
就是很多的中国人他是被压抑的、嗯、他的性格是被压抑的，就是从小到大父母对你的期望值是什么，老师对你的期望值是什么，身边的朋友对你的期望值是什么，这个就成了你所要想、嗯、你所希望成为他们所希望你想成为的那个人啊、I'm sorry, I know it's a little bit harder for you to understand.
I can understand this. 我有东方的父母。
Yeah, okay,
I can too. okay. 所以我觉得那个像 B 他已经完全西化了，对吗？所以你其实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对你本身的一个性格就没有太多的压抑，你表现的就是真实的一个比，但是至少在中国大陆地区不是这样子。所以如果说今后我们真的是步入到 Metaverse 这个社会的话，我觉得尤其是对于东方中国而言，其他地方我不知道，对于中国人而言，我的预期是会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嗯，
在 Metaverse 里面你可以尽情的去释放自己，但是在 real life 当中 you can't。
小娜你是说你在中国的 real life 你是 不一样的小娜吗？
No, 我不能说，就是我身边的人都会认为我是一个奇葩，就是奇葩，就是你知道这个词吗？
我知道那个意思， weird。
就是 you are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people around you。
我刚才要问出，那我认识的小娜是疯狂的小娜还是
压抑？
我还算
压抑的小娜，
我还算比较正常。因为我的就是至少是我身边的朋友，包括东方的西方的，给我的反馈就是我是比较，就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我其实是为我自己活着的，就是会有一点不一样，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很多大部分You understand?
She say no.
No. 什么意思？
You don't?
什么意思？
那个六六懂吗？
不懂。
明白吗？
我大概其实大概应该可以知道那个意思啊。
为什么你知道、嗯、我不知道？
大概
你说一下吧，小娜。
我做的事情是我自己想做的，我过的生活就是我自己想过的，我不会太过于去关注别人是怎么看我的。I don't care。
嗯。
嗯，你是说不管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 Metaverse 里面，你都是做自己想做的吗？
对，我好像至少我自己感觉我没有太大的就是性格上的一个差别，就是比较真实，就是我在现实生活当中什么样子。我现在在，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已经在 Metaverse 了，至少是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没有太大的差别，就还是我还是那个我。
那 Laura， 我跟你说，今天呢我要请小娜来发问问题，因为我觉得我比较知道你币圈方面的 是怎么样子的人，但是小娜是完全一无所知的、
okay.
因为她、
oh.
她没有脸书，她不知道，她不、
okay.
她一点都不认识你，然后她其实也没有看过你、okay. 就是看过你的大头像、嗯、所以今天的问题呢，我们要请小娜来发言。
然后我刚才问 BB 也不告诉我，所以我没有办法。那我们就开聊吧。
好
好,
好，
嗯，
好，
六六还是叫六六是吗？
六
六
六
六
六
六六六
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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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六，初次见面请多关照，虽然我们还没有真正见过面。
初次见面，你好你
好，
很高兴认识你。
那个说实话我真的对你一无所知，所以觉得可以让我稍微了解一点你吗？
可以。那你想要怎么了解？
我就是想知道一下，因为我们今天中国有一句古话，其实不是古话，就是现在大家也经常说的，我想刘刘应该知道的，就是三个女人一台戏
啊。我听过。
对，三个女人一台戏。所以呢我们的听众观众应该都知道这个词啊，所以不用再过多的解释。所以我是什么意思呢？这台戏啊开唱了，所以呢我需要了解一下我们戏中的几位主角。那 B 呢我是很了解了，我自己我也了解，所以呢我想更多了解一下刘刘。当然了，我知道刘刘对我也不了解，那我问完你，你也可以来问我。
好啊好，我等等。
首先我想了解的就是，肯定还是我们与我们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相同的一个属性是相关的，就是我们三个人都是在币圈的，都在 crypto。 所以我想知道的是，我想了解的是刘刘在币圈里面是做什么的。
我现在的话就是在帮就是 FTS 做 BD 跟就是 operation， 然后比较 focus 在就是中文市场这里。那当然另外的身份就是我有一个在台湾的 PR 跟 marketing 的公司，那也不算公司啊，就是一个 team， 然后就是去帮一些 blockchain 的 project， 然后去帮他们在台湾做一些 campaign， 就是帮他们曝光。对，大概是这样子。
哎，刘刘，那你刚才说的两个角色，你有一家 PR 的公司和你在 FTX 工作是不是有一定的关联性，还是两个是相互独立的？
其实本来是我们就是其实是本来是那间 PR 公司帮 FTX 在台湾有做一些社群或者是做一些活动，然后后来就他们刚好也希望可以在可能在台湾有一个人可以帮他们去负责比较多的事情，然后也希望我可以一起就是帮他们做，跟他们一起就是去做更多的事情，然后现在就是算是分开，就已经是分开来的。那就是在那个 PR 团队这边就是 Grenade， 他的名字叫 Grenade 手榴弹，那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 partner， 他就会目前就是主要帮我来就是负责这些事情，然后我会花比较多的心力在 FTS 上面。对，目前是这样子。
okay.
对对对
okay. 了解。哎，那你是怎么进入 币圈的呢？
我其实是我是在2017年尾2018年初的时候加入，就是那个要扭转熊的时候，所以我是来帮大家接盘的。然后我真的是来帮大家接盘，那个时候我刚好大学还没毕业，然后那个时候大四而已吧，然后刚好有朋友就他自己本来就有在碰 crypto 吧，然后他有在做 OTC， 就是台币买卖 USDT， 然后他也知道我可能想要多了解一些机会去赚钱，然后就跟我说有 crypto 这个东西，然后我也觉得很有趣，然后后来我就直接找了一间交易所的客服的工作，然后就这样子在里面实习了半年。然后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去关注币圈的东西，然后也加入很多社群。
那我有一个问题 Laura， 你说那个时候是接盘的时候，那在这从接盘到牛市又开始的时候，你的心态状态你的心理状态是如何？
当然我会觉得，当然会，第一个一定是很嗨啊，因为就觉得哇，居然可以赚这么，也不是赚那么多钱，就是真的就是觉得哇， 这个行业的数字的变动真的很大，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会觉得当初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啦。对，那当然在心态上面也，我觉得，如果是说对数字的话，可能就会变得有一点麻痹，但是在做事上面，我觉得没有太多的转变是。因为我本来就知道这个行业它可能风险很高，机会很多，所以我本来的个性就也是比较喜欢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然后也知道一定有它的风险在，就有点像是牛市跟熊市，他们会有那么大的波动，代表有很大的风险嘛，所以你要投入的话，你就必须要承担这些东西。那其实，在我投入之前，我就已经知道这些事情了。那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本来就是符合我的个性的。然后加上，我觉得就是年龄也有关系啊，因为刚出那个时候算是刚出社会，所以就是直接想要 all in 进来，然后也确实的 all in 进来。对，大概是这样子。
那你好像也是有那种很自虐的个
啊，
性，
有一点呢、欸，那 曾
跟
经。
小娜和我一样。
对，就是在熊市的时候，其实也有想过想要退出啦，然后因为就会觉得说，在这个圈子里面，因为这个圈子很多大部分的人其实都就是在看那些数字嘛，在看那些价格，他们其实并不是真的想要去发展这个行业里面的东西，所以有时候可能就会觉得有一点虚，如果没有一个人带着你的话，你可能也很难在里面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会有个上限，所以那个时候在熊市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是不是我在这个时候离开 crypto，然后去其他地方。去把自己的专业技能提升啊，或者是去学更多东西，然后等到之后自己有多一点能力再进来这个产业里面，再做一点事情，会不会比较好？那个时候其实有这样想过，对，但后来还是盯了下来，大概
哎，
是这样。
那个柳柳，刚才你有提到说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人引带是很重要的。
对。
那是不是你在这一路走过来的过程当中，也有遇到一个引带你的人呢？
对，我觉得有，就是从我要从我刚刚讲到，就是我在大四的时候进了一间交易所去实习嘛，然后那个时候就去加入了很多社群啊，然后也认识了很多的朋友，不论是微信群，那个时候我其实加的最多不是台湾的社群，是微信群，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很大一部分的资讯都是就是从微信群来的，然后。当然，后来我就发现，微信群的资讯跟台湾赖这边的社群其实有资讯的落差跟时间差。然后后来我就在台湾自己开了社群，然后后来就认识到了一些台湾比较早期在炒币的人。然后后来就遇到我的前老板，然后他就请我一起去帮他可能做一些事情，然后。就去帮他可能研究一些项目，或者是说去联系那些项目，然后去找一些早期投资的机会。然后我觉得那一段期间的 mentor 就是他吧。然后当然后来就是这位老板也和其他老板一起做了一个 fund，那我也是在那个 fund 里面去协助他们做了蛮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几个老板就都给我蛮多的，就是。就给我有蛮多的想象跟一些经验吧。
那 Laura，我有一个有点philosophical 的问题，就是你这个币圈里呢，对你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
我觉得这里很新，然后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只要你想要做。然后你也去做，然后就有可能，因为我觉得这里是没有什么限制的。然后对，就是你全靠你自己想要做到什么样的地步，你只要在这里想要做，你就可以获得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比起在非币圈的地方，那个成就感会比较大，我觉得，然后机会也比较多。
我觉得，我也可以帮小娜讲，就是我们也是深有同感。
我在圈外就很难像这样啊，你自己想要做什么，然后就试着去做，然后 或许有机会还可以赚到钱，这当然这是附，我觉得这是附加的，就是赚不赚到钱，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它是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到底对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兴趣，然后你想不想做，然后你做这件事情你可以获得什么样的东西，你会因为做这件事情开心吗？然后我觉得在这边都可以。非常直接的感受到这些事情，但是如果你今天在一个非币圈的地方，你其实很难去体会到这些东西。对，我觉得会有落差。
说到这里的话，其实我想提一个问题啊，就是B 我知道 B 可以称他为老韭菜啊，然后呢，那个柳柳呢，也是从2017年，你是牛尾巴
对，
熊头
我
进
是来
的，
接盘的。
17到18，然后我是在熊尾巴牛头进的。就是，所以这个牛市是你的第二个牛市，这个牛市是我的第一个牛市。其实即便是在这样子，可能正是因为我是，哎，不能这样的讲，就是我会遇到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之前跟 B 也有聊过，就是如果说没有出现 DeFi，没有出现后来的 NFT 这样的一个。就是 crypto 另外的一个领域的话，我可能就是还会参与，但是呢，就不一定是工作了，可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投资。这个投资，因为我也不会做交易，就是因为不会做交易。虽然可能有很多会做交易的人，这是很赚钱的一件事情，但是因为我不会做交易，所以我可能就是买了就囤，就成了一个纯粹的囤币党。那平时呢，可能自己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该干嘛就去干嘛，而不会说是现在。我现在也是 all in 的状态，虽然还会有一点点其他的事情哦，就是几乎就是 all in 的状态，就是把这个事情就是当成自己的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我觉得这个也很难把它给分开，因为是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也很 enjoy，就不会有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之前的那个环境就是炒币，就是用你刚才那个话说就是炒币。啊，看的币价波动这么大，然后很爽，也很惊心动魄。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就是因为后来有从去年 DeFi 的夏天一直到现在开始，我觉得正是因为 DeFi 的出现，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是真正开始爱上这个行业，我愿意去投入很多的时间精力。全身心的去投入，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很喜欢，我很愿意去了解、去学习，所以我不知道，柳柳是否也有同样的体会呢？还是 我这个体会比较个人化的？
不，其实不会，因为应该说，就是当初会选择 crypto，一方面就是像我刚刚讲，我觉得这个行业里面比较多机会嘛，再来一定肯定也是因为我觉得这里面做的事情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不论是 token 啊，或者是你像我们刚刚讲的 DeFi，或是 NFT，或者是公链，什么都好，其实就是它为什么会被发展，然后它背后发展的机制，然后这些被就是游戏规则吧，我简称它叫游戏规则好了。就是我觉得这些游戏规则是如何被制定出来的，然后我们这些一般的。可能使用者或者是玩家，要是如何去破坏它，然后让它能够每一次可能都有不一样的创新，我觉得在这里就是都能够学习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就在非币圈的地方，很多东西的规矩或者是规定，就是已经是死的，然后甚至它是由上而下制定的，所以如果你本身没有什么背景或资源的话，你就是只能服从，然后慢慢往上爬。但是在这个圈子里面，就是因为它是 crypto，所以我觉得它的核心理念当然就是去中心化嘛。那所以很多东西它其实是由下往上的，它是由最底层的社群一起加入，然后慢慢的，然后去延伸啊，去调整，去改变。所以做就是我觉得在这边会很有趣的原因，其实有一部分也是这样，因为当然你讲那些技术的东西，其实我说真的，我也不是被技术专科出来的，所以其实我也不是那么理解，但是我可以感受到在这边的文化很多真的就是以社群为本，然后慢慢的去 延伸出来，然后就有很多好玩的事情。
其实你们在你们两个描述在币圈里面的工作，不论是工作生活或者是炒币的状况，我突然在脑海里面有一个 image、嗯、那个 image 呢、嗯、就是我在想我在币圈外的家人朋友他们是怎么看我们币圈里面的人。我觉得他们好像是你去那种 amusement park， 这怎么说娱乐园的时候，
游乐场，
他们就好像是那些在外边看着一大群人坐那个 roller coaster
云霄飞车，
对，我在想他们是不是有同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他们在干嘛？是疯了吗？还是？
对、就是，我觉得确实是有可能。
因为要这种经历、嗯、这种感觉是没有坐过这个云霄飞车的人是无法
理解的，
没错。
嗯，
对，
这个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分享一下。我可以先来分享一下我的，我觉得我的父母，我很感激我的父母。我的父母其实一直都对我是很信任的，所以包括我现在在币圈里面做的一些事情，我都会。几乎是全部都会很真实的告诉我的父母，然后呢他们的反应就很有意思，他们在不断的发问，不断的学习，但是还是两个字，他们会支持啊，他们认为我做的事情是对的，因为可能也与一些外界的至少是大方向上的关于技术方面的一些资讯是有关系的，就是关于区块链方面啊，大家都知道区块链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这是我的家庭。那如果说到家庭之外呢，就是你的朋友啊，身边的一些朋友，朋友呢就会比较有意思。就比如说，可能两位都知道了，那个中国前一段时间，其实在 crypto 这一块的话，是有比较严格的一些政策出台的。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就是当时的政策出台了之后，很多的朋友都会发微信来安抚我，你还好吧？没有问题吧，一切都还正常吧。我挺好的。对，就是这种，就是他们会觉得哇，他会我能够感受到那种，就是因为这些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对他们也是没有任何的遮掩的，我在做什么事情，我就是在 crypto， 我也会一五一十的告诉他们，然后他们我也能够感受得到他们是真正的在关心你，就是会哇，这个还好吧，但是就是刚才 B 所讲的，因为他们并不懂并不知道，所以就是在外面来看这么一群人不知道在里面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听到好像外面打雷了啊，这个房子里面的人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会过来慰问一下啊，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其实我妈妈几个礼拜前打电话给我，他问我说，你知道比特币现在很贵吗？我说，妈，你知道我做什么的吗？我父母对这个币圈里面的东西是完全一无所知的。
嗯，
币你知道吗？我们做的节目我都会让我爸妈去看去听，他们不一定会听得懂，但是呢他们喜欢听女儿的声音。
哇，好温馨啊，好温馨啊。
真的
我像我爸妈其实他们也是不太懂这些东西，但他们其实我觉得相较于就是那个小娜的家里的人，他们一开始可能给的是支持，我们家可能一开始多的是保护，就是他们比较担心我被骗，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币价也是一直往下跌，然后后来就是我进来这个圈子的时候，其实就是整个市场的状况都不是很好，所以他们会一直，然后我也刚大学毕业，所以他们会一直觉得我是不是可能被骗啦，或者是太年轻不懂事，所以才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很有趣或者怎么样，但其实可能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所以 他们一开始可能更多是出自于保护的心情，但是后来就也，我当然也是有，就是想要让他们更了解我在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甚至让他们了解到什么是 crypto 啊，然后什么是 blockchain，然后也尝试跟他们解释。当然，我觉得在理解上面，他们可能还是会有点吃力啊，但是就会从当初的保护到现在变得比较，就是去支持我来一起做这件事情。对，我觉得比较不一样，但是我的朋友的话，像我的朋友的话，他们很多其实都还是不懂币圈，然后也不懂加密货币，只会因为可能最近有什么 NFT 啊，然后或者是有什么什么币暴涨，或是 BTC 暴涨，他们就会问说，那个你是不是赚了很多钱啊？然后就只有这个时候才会来找我，然后我每次总是要跟他们解释说，我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工作，但是就是涨的东西或许也不是我有的，然后就要跟他们
没
再稍微解
错，
释一下，对，就有点累，
嗯哼，没错，没错，这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我的朋友他们也会这么想，说，哇，比特币从那是什么？3000美元涨到现在是6万，然后大家就会问说，那你是不是赚的很多？然后说，这个其实跟我没有什么影
没有
响，
关
没
系。
错没错。如果我没有很多比特币的话，那我它涨我也是没赚到。
啊，对啊 ，Yes，
六六，我那个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挺好奇的，因为你是在真实的社会当中在 crypto 工作，就是其实有点像这种传统的，其实就是去公司上班的。
对。
对吧？那我和 B 呢，可能就有点不一样。我们其实就是在一个虚，是在 Metaverse 吗
Metaverse，
？Metaverse 的初级版本吗？
我现在想到小娜，我就想到一个羊驼。
哎呀，我不应该让你想了，我应该把羊驼直接放上来。
对。
对，所以那个，像我和 B，我们其实。B 会比我更加前辈一些，那我呢属于后来就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去学习的，所以呢我也是在道组织里面去工作的。那在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机构里面呢，其实很多人几乎是所有人你是没有见过面的，没有见过面的，但是呢，好像没有遇到太多的女性。到目前
对。
为止，我遇到的女性。已经，我们成为一个团伙了。
像我们现在三个这
我们
样
在做
吗？
一个团伙的事情。
没错，没错。我
对，
不知道
所以
在台
我
湾是如何，但是我在币圈里面的比较好的朋友呢，都是我想他们都是男的。我其实不知道他们的性别，唯一的女性朋友是小娜。真
所以
的。
我就很好奇，我就想发问：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在币圈的公司工作，那我不知道那边的性别比例是怎么样的，你
其实
是
应
不是
该
也？
跟你们差不多，就是在这个圈子里面的女生是非常非常少的，就10个里面可能只有一个女生，或是当然现在可能市场比较好，所以会有1到2个女生，但是那个男女比例其实还是很失衡的。其实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耶。
是因为。我小娜之前有提到说，因为这是比较属于技术方面的东西嘛。那女生是对技术方面的东西是比较没兴趣吗？还是？
可是，我觉得到现在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像前几年那样那么技术了。就是现在有很多故事，其实是应该是说一个圈外人，其实他们想要了解，就可以试着要参与进来。他们也不需要再去搞懂那些什么什么讲什么 TPS 啊，或者是什么不可能的三角。就前几年在炒的题目，其实现在已经不适用了。现在比较多的就是 NFT 的故事，然后或者是说什么 GameFi 有什么游戏好玩。所以其实照理来说，应该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女生就是比较好进入吧。如果假设我们是觉得是因为技术的关系，所以没有女生加入的话，那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要能够看到更多的女生。但是说真的，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少数，
我觉
对。
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市场，我们要如何做呢？才可以把更多的女性带进
好
来这个圈子呢？
的， 这可能就真的需要思考一下，因为像其实像手榴弹，如果是加我的话，就有3个女生啦，对。但是，像我们之前可能有在找人，可是就是大部分投履历的人，大部分都还是男生。然后女生的话，可能就是她本身也对区块链或者是 crypto 并不了解。然后，但是男生的话，就至少他们都会去研究很多相关的东西。就对，我也不晓得到底是哪一块东西会让女生没有那么有兴趣，然后甚至是想要加入。对，我也觉得还蛮神奇的。
刘刘，你们招的是什么岗位啊？
我们之前招的是社群，就是社群企或者是内容企划相关的。
这个就有点奇怪了。
对，
如果你
就对
说你们
啊，
招
对。
技术呀，
那如果是招技术的话，那肯定男生来很正常。可是就是连招社群运营或是企划，其实都没有什么女生投履历，就这件事情也让人觉得蛮匪夷所思的。
倒是非常的奇怪，
对，
我现
不知
在
道
可以
你
想象得到，就是可能女生直接在就是投简历找工作的时候，她用筛选选项的时候，就不会选择 crypto。
们是觉得这个行业风险太高吗？
这个可能是一个原因，我觉得。
那我觉得这样很好玩呢，我觉得就是不是币圈的女生，但她们其实，在圈外也有很多很努力的女生。那她们其实都是想要获得更好的成就。那 why not？不是为什么不进来币圈呢？怎么不想要尝试看看呢？
我觉得很多的，我在说我自己的朋友啦，他们到目前为止，虽然面有新闻上已经开始讲 Tesla 也买比特币了，就是蛮主流化的，但是我觉得很大多数的朋友还是觉得这个风险非常的大，然后加密币呢，还是属于一种非常投机的资产。
对，确实是。
那作为女性，可能这个是一个这个中文是什么？就是 generalization，就是
普遍情况。
对对，会比较保守，然后会比较
对了，
负
如
责
果。
任。
对，如果要比起男生的话，确实可能在选择一些事情上面的那个参考的东西会不太一样。对，
太多，
但
所
对我
以，
来说，我不 care，所以我选择了，对我，我还 all in 进来，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是那种比较可以承受风险的个性的
人，
人，
而且
对。
是比较喜欢新鲜好玩事物的人，
对，
而且我们会不介意失败，因为在这币圈里面，你很多我们做的
太
东
常
西
失
都
败了。
会失败。
对，
那其实我个人我非常喜欢失败，这个是有自虐狂，但是
你真
但
的非常喜欢失败吗？
因为我跟你说，失败的经验呢，给我的lesson 比较多，就是
教训。
给我的教训比较多。那如果人生里没有教训，你要怎么进展？
确实，对啊，如果太平顺的话，真的也会变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就是你可能就会去少一点思考东西，因为你有失败的时候，你就会思考我哪里错了嘛。但如果假设你可能就是都很平平的，然后或者说都很顺利，你可能就也不会去思考那些或许潜在的一些问题。
没错，没错，
对。
就有点像是你，我不是那种每天都想吃白米饭的人。
对，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像 B 之前我们也有聊过嘛，B 是有一手好厨艺啊，就是对，a big chef，
什么？哇！我也要
而且是
吃，
professional 的，
我跟你说，
我
Laura，我不会做中餐。
会，
那你
我
都做
会，
什么？
我
对，
做
所
西
以，
餐，西餐。
我也要，
对，
下次我也要。
好
对，有
好，
机会我们可以一起
哎，
到一起
小娜，
一
你
起来
来
做
台
饭。
湾，我们做个 meet up。
OK，OK，okay, okay,
可
好的
以
呀。
可以，
你回来之前，你告诉我就可以了，我来安排一下，我就去台湾找你们。
耶
可以。
所以我想说的是，就接着刚才 B 所说的话，我不想每天吃白米饭，每天吃白米饭。那我理解的这个意思就是，你每天是在做同样的事情。也许就是这个同样的事情会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你今天做什么事情，你明天做什么事情，你后天做什么事情，你都知道，所以呢，你会觉得很安全，因为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这个可能对于像我们这种比较有自虐倾向的人而言呢，就是可能不大能够接受。就是至少对于我而言，我就是觉得人就这一辈子，对吗？那个为什么不你不可以让这一辈子活成好几个辈子呢？活成今天吃白米饭，明天吃黑米饭，后天吃黄米饭，就
后
是
天吃紫米
你可
饭，
以对你可以多做一些事情，就是吃白米饭的日子我已经知道是怎么过了。那吃黑米饭也许真的挺苦的，那我体验一下也没什么不好的呀。我如果
对
不
啊，
知道这个黑米饭是苦的话，我也不知道这个白米饭是甜的，所以我会愿意去体验一些就是自己之前没有体验过的生活。我甚至给我爸妈说过，我说了，我都想去当一天的骑手，因为在中国这边那个就是像那个外卖啊、配送这些都很完备嘛。我给我爸妈说，我说我想去体验一天做外卖。不是小哥了，那是小妹吗？就外卖骑手的这种感觉，就去做一天，我会觉得很好玩。
你
对，
刚才说两
我
个词，我听不懂，什么是骑手，然后什么是买背？
呃，外卖，外卖，外卖，
外
外卖。
卖，OK，
哦，外卖英文应该是怎么说的呀
take out，
？Yeah, take out.
嗯哼。
但是你并没有到那个地方。
哦，
You just
你
order
用
some
订
food
的，像
and someone
Uber，
deliver it for you。
像 Uber Eats 那种嘛，对不对？
Yeah，对，这个在中国大陆这边这个是很常见的事情嘛。
在台湾应该也是，
台湾现在也很常见了。
对，你有想过这个行业将来会怎么发展吗？或者说这个话题可能太大了，就是。你个人在这个行业里面，你有想过今后如何发展吗？
我吗？我觉得我最大的希望就还是能够，我可能因为我现在英文其实不是太好，我的愿望其实一开始其实就是想要把台湾的区块链或者加密的社群壮大起来，然后做好，然后对，就大概是这样。其实愿望就是这样，但我觉得现在可能因为有这一集，就是有自己的 team 嘛，所以当然就是算是在路上，但是离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我觉得还是蛮远的。
你刚才说的那个远景呢，也是我的远景之一，也是我跟小娜一起做中文内容的远景之一。那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可以合作的地方，我觉得我们可以
一起合作，
Right，合作
合作，
，Right，可以啊，当然，因为我自己也会，就是觉得自己肯定一个人自己单打独斗肯定是很慢的嘛，那肯定是大家一起的话，然后就是一起分工、一起合作，肯定是会让这件事情也是加速的，然后让它变得更好。
而且我们就像我们之前已经谈了很多，我们三个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都是我们都是女的。那既然我们要拓展到女性的市场的话，我觉得我们是一个 perfect，就是完美的 trio
三人
组
组合
合。
吧，我
对
大
对，
概
行。
明白你的意思，三人组合，是的，三角形是所有的形状里面最稳定的图形，所以三人组合一定是最强大的。
没错，
肯定。
这个其实我真的是蛮有体会的。之前其实我跟 B 我们两个认识之前，我们应该都属于单打独斗型的，就是 也不能说完全的单打独斗，但是在某一些方面可能就是单打独斗。就比如说 B 他自己在做自己的博客，对吗？然后你在自己写文章，那我呢也有自己在中国这边的话，就是有微信，我在做自己的公众号，也在做自己的 video 啊，做自己的视频。然后，就是在你有合作伙伴之前，你是没有对比的。我不知道 B 的感觉是怎么样。就是我自从和 B 我们两个一起做了《谈东论西》这个频道之后，我个人感觉这个，今早我在跟 B 讲，就是一加一这个真的是远远要大于二。这个带来的能量，一方面是给外界可能会帮助更多的朋友能够获取到一些最新的资讯，另外还有一块的话就是，这个两个人的配合过程当中，我觉得对个人的收获也是非常大的，而且有很多的资讯之前是 B 在写文章，然后呢，B 有对他，他对。他对这个领域的理解，然后他用文字的方式写出来，我有我对这个领域的理解，我用视频的方式解读出来，那我们两个结合到一起，会有他的想法、他的观点和我的观点的结合和
联
碰撞，
合，
对，就这一点的话，其实是很神奇的，他会让我不知道 B 怎么样，可能更多是我从 B 身上学到一些东西，至少就是。我会感觉 B 的很多观点其实对我而言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很多东西可能就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然后最终呢，就是这两个观点会结合到一起传递给我们的观众，这样子的话也能够让我们给我们的观众带来更多的有意义的资讯。
对，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就比就是一个人肯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主观意见，但是其实有时候只是就是加上另外一个 partner 的 maybe 就可以有更多的火花碰
没
撞出来，
错，没
对。
错。这个小娜刚才在提的时候，我也是非常深有同感，因为其实我在还没有跟小娜做视频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会对着麦克风说话，因为这个不是我擅长的东西，因为对着麦克风说话，你说出来的话，你不能编辑啊，你说完就没了。但是写文章呢是不一样的，你有很多时间可以思考。那你呈现出来的呢是最完美，最你认为最完美的一面。那做视频呢是另外一种不同的风格。那我在小娜这边也是学习了非常多，我觉得这个我们的合作关系呢，让我真的想到，就是这个中文怎么说，就是一短一长，
截短补长吗？
对
取长
对，
补短，取
取
长
长
补短，
对，
截短补长是吗？啊，原来台湾是这样子讲的。
对，所
OK，
以，
截短补长，然后大陆这边是取长补短。
对。
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因为我想 Laura，你有很多长处是我和小娜都没有的，所以我
没单互补。
没错，没错。
哎，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然后就结束啊，因为今天实在太晚了，录的时间太久了。哎，Laura，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什么爱好呀？
我的爱好可多了，我超喜欢户外运动，我会去潜水，然后也对
哇，
我。
我发现我们真的是有太多的共同点了。
你也潜水
你有没
吗？
有发现？不，我没有说具体的某一项运动，但是我们三个至少都是非常喜欢运动的。
对啊，运动很好啊。
是一种释发，释发，
对，
释，
是的，
释发还是
我
释发？释发，
释
释
放，
放，
释
释
放，
放。
释放，
我们
释放。
中文小老师乙上线，释放。释放。
对，释放。哎呀，好期待我们有一天可以在台湾做一次 meetup。
可以等那个疫情过后，
对，现
真
在是有
的，
点麻烦。
是啊，
那在我们今天最后的一点时间，柳柳，我知道你也有自己的 podcast，可以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吗？
对，我们其实有一个去年就开始做的 podcast，然后。 里面的一个主持 partner 他是 Elvin 啊，他自己现在也有在做一个自媒体，然后除了我之外，那我们其实平常讲的是主题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 topic 就是我们会邀请就是可能在区块链产业里面的一些 KOL 或者是行业里面的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工作者，然后上节目来跟他们聊一聊。对，然后就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就要 what a block，
What the 叫什么
block？
Podcast 叫什么
What the block？哎，有
，what
中文
the
名字吗？
区块业卫冕，
区块
区块
业
业卫
卫
冕
冕，
对，
，OK，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搜索 Podcast 的区块链卫冕，
区块业卫冕，对，
区块业卫冕
对。
我觉得
，OK，那那
应该可以在手榴弹上，网站上
可以可以
找
可
到。
以，
没
可
关
以，
系，我们可以在今天节目的下方留一些链接，大家可以点击关注并去
谢
看。
谢，
嗯哼，
好，那非常感谢柳柳，我们
好
今
的，谢
天要不就
谢，
到这里吧，我们
好的，
下
谢
次有机会我们
谢，
可以再聊啊。
拜
谢
拜，
谢，
好，拜
拜
拜。
，OK，好了，谢谢你们。
快。业之区
业
块
物业
之
外
业之
业
业，区块链之业是吧？
不是
区块
啦，
创业卫冕，
小娜，真想不
哎，
到你也有绕舌的时候。
区块链之业吧。
哦，你又来了，你又来了。
然后我刚刚问他，我们用中文吗？他说不，我们用韩文。我吓死了。
不，B 的韩文指的是韩星的语言，叫韩文。
啊，原来是这样。
我觉得人 why 又来了
你说我们这些有自虐倾
你，你自虐倾向的人。
好吧，好吧，不包括你们两个，我是有点自虐倾向的。
哎，我们刚刚说到外卖，
是因为你在问呢
对不起，我中文不好。